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5节，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，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这里有一个很需要提醒的东西了。人为什么会忘记上帝呢？人为什么会堕落呢？人为什么会远离神呢？当然有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记了，他们属肉体属血气，那么神的话没有在他们心中生根，他们不肯背十字架，不肯走十字架的路啊，这个我们懂。进入迦南地了，在那个美地，我也会忘记上帝吗？好像更会忘记。你们在那地哪里啊？流奶与蜜之地，那地哪里啊？应许之地，那地哪里啊？照理是埃及迦南人都被消灭的地方，住久了，然后呢有祝福了，有儿有女，生子生孙了，就雕刻偶像了。我看起来真的在讲到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这神真的也很难做，他愿意把好的给我们，但我们在好的事中舒服了，有子有孙了，好像会忘记上帝。因此信仰要不断的更新，信仰要不断的不进则退，要不断的披上新人，脱下旧人。那么如果生子生孙而不是属灵的继续的结果子的话，就危险了。因为太舒服了，舒服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去依靠上帝了。危险患难是不好，神也希望挪去，但危险患难有个正面结果，就是让我们去依靠上帝。那各位，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，如果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，那应该是一个好事嘛，就是很多人信耶稣了嘛，父母信了嘛，但也是一个坏事。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基督徒是坏事，真是一个危险，就是他只是在文化中，现在很多人讲文化基督徒实在不要不得，文化中环境中认识上帝，他自己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，他只是在一个甚至很好的流奶与蜜之地认识上帝，而不是认识赐流奶与蜜之地的主。那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再住久了我们就忘记上帝了。好，26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请天请地都来做见证。这个话呢，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，后面生命记啊诗篇都有讲到。那么神请天地，摩西请天地来做见证，做什么见证呢？就是见证我跟你说过这个话，到时候真的应验了，请你不要怪我，天地都是证人，我跟你讲过，我跟你做见证，就我现在先来提醒你，立此存照哈，请你记得，如果你不听的话呢，你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方速速的灭尽。他们在埃及没有被灭尽，他们在红海没有被淹死，他们在旷野兵丁死掉了，不是作战死的。更可怕的是以色列以后是死在流奶与蜜之地，得为业的地方。那也有很多基督徒不敢说死，但是是沉睡在教会里了。那我们也真是要求主怜悯哈。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，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。 好，这很奇妙哈。二十七节讲到耶和华使你们分散，我们在后面发展的过程就知道，这个分散就是一个咒诅和刑罚。就以色列本来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流弹于密之地嘛，后来就亡国了嘛。亡国在灾难中，就是要不然就是逃亡分散到各地，要不然就是被掳分散到各地。分散是一个咒诅，是一个刑罚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分散也是一个祝福哎。分散怎么会是一个祝福？当神在原来在创造世界、创造人类的时候，就说了这句话，要你们遍满各地，遍满各地就是要分散呐、啊，就是要到各地去。那个巴别塔的特点就是他们不要分散，他们要聚集在示拿平原，免得他们分散在各地。所以其实散也好，聚也好，都可以是好，也可以是坏。聚在一起，我说这是教会的那个字根，就是聚在一起，聚在一起敬拜上帝，彼此相爱，这就好。聚在一起跟建巴别塔，那就是坏。分散在各地，如果是完成上帝的使命就很好。甚至当上帝惩罚你分散到各地，可以产生好几个好结果。一个就是他们在这种惩罚中悔改了，一个是他们在惩罚中分散的时候，他们也见证到上帝的荣耀，就是其他国家的人会说，哎呦，这个你们的上帝轻慢不得。在使徒行传也有同样的情形，他们分散，因为逼迫分散，福音就传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信靠上帝是很有福，不管在处罚、在安慰、在拯救当中，你信靠他，你信他，任何一种事结果都可以是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同在帮助我们，我们实在希望我们都在平安的日子里面成长，主啊，但是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患难的日子，也让我们成长。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在这里来上课，主，但是我们也在这里来颂赞你，感谢你。主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你的恩惠与慈爱中，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、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颂赞你，都感谢你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你的恩典，需要你圣灵的托住，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、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也向你呼求，如同门徒在风浪中向主呼求一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撇下我们，你总与我们同在，你也总是用恩惠慈爱扶持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。上次我们看到28节，我们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生子生孙，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习惯了那个地方，而不是继续在神的恩典中，他们就慢慢离弃上帝了。当人多次离弃上帝不悔改的时候，神就会照着我们的心愿去行，就是我们就过一个没有他的生活，没有他的生活就带来各样的咒诅、痛苦，被分散在万国当中。那么在那里呢，神也按照我们所求的、我们心中所想的待我们，就是这些人是在喜欢侍奉偶像，他们就在偶像的发源地在那里侍奉偶像。那个28节和29节之间呢，我们可以加一段话，就是他们在那个地方侍奉这种假神，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吃、不能闻。你侍奉一个假神，你要侍奉这个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吃、不能闻的假神，就好像你在服侍一个植物人一样，很累很辛苦。所有服侍假神拜偶像的人都会有这样情形，很累。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因为人的罪性，我们就乐此不疲啊，继续在服侍这个对我们一点帮助，只有叫我们疲倦辛苦的假神。那么不但我们服侍他，他不能帮助我们，当他后面的魔鬼会对我们有所利用和有所甜头，是有可能。但是这个假神是说这众多的假神只会给我们伤害。那么最后像诗篇讲的一样，我们也逐渐成为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吃、不能闻，逐渐走入死亡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侍奉这些 然后你就疲倦，你就灰心，你就失望，你就饿得半死，你就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。那么但是感谢主，就在这种情形下呢，也许人就在绝望中开始去寻求那个真神。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两句话接在一起啊，实在叫人很要落泪啊，很难过。为什么在主给我们的地方我们不寻求神，而我们在好像没有主的地方我们去寻求神？为什么我们不在父的家中舒服的时候跟父亲近，一定要到猪吃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想到父的好？当然我们也感谢主，这个世界没有哪一寸地方不是上帝的，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寻求到主，你凭着信心都可以得到主。那不过这个从28节到29节，我觉得是那很多蒙恩人的一个经历，就我们通常不会在很顺利的环境中就去跟随上帝寻求上帝。那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先知书里面常提到，以赛亚书是最多，尤其以赛亚书40章以后就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在被分散了亡国了被惩治了以后，他们会重新蒙恩回来。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其实在惩治中也是一个神的恩典。罗马书在第9章以后甚至讲到，那些属上帝的儿女有一段时间可能好像也橄榄一样被剪下来，但是只要不是他们长久的不幸，也能重新被接回去。那这个我也觉得，当然主要在讲以色列人，可是也在讲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不是长久不幸也能被接回去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快快被接回去。不过我们也记得耶稣和希伯来书、约翰一书里面都有讲过，就是亵渎圣灵的罪都不得赦免。约翰一书讲，尝过天恩的滋味悖逆再回来就更难了，甚至有的时候他用不可能的事情来讲。那因此我们不要亵渎上帝，不要试探上帝，不要轻慢上帝的恩典，不要说他有无限的爱怜悯接纳我就不断的犯罪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，那肯定我们是已经在亵渎圣灵，定义不要回去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一时的执迷不悟，神的光还可以光照我们，在刑罚打击中我们能够受教啊，就像特别是以赛亚书40章那里面讲到的，那么重新回到主那里，那就很蒙福哈。你是不是蒙福的人，就看你会不会寻求神嘛。你是不是蒙福的人，就看你是不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凭着信心去寻求神，不是寻求神给你的那些好处，爱情啊、财富啊、恩赐啊，那些也很好，但是那些希望带来最终的。总是叫我们越来越多的在寻求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也在寻求神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比较喜欢用的经文也是路加福音15章。路加福音15章讲到三个比喻，失羊的比喻、失钱的比喻、浪子的比喻。前面两个比喻在讲加尔文或者是奥古斯丁式的理论，就是失落的人回不去的，羊回不到家自己的羊圈，钱回不到主人的钱包，回去是主人来找他。那么这个是在讲上帝的主权，没有错。那么第三个比喻是浪子的比喻，是在用比较 Arminian 的观点来讲，其实这都是对的，是加尔文中或者说讲到神的全能，那个是全备的哈，那个是正确的。不过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安排，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找我们，我们知道神都不断在找我们。我们知道的是神在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点回应，不是有一点，我们需要有全人的回应。第三个比喻里，浪子就不是爸爸来找浪子，不是牧羊人找羊，不是主人找钱，是浪子回家，甚至不需要找，他知道家在哪里。那我想这三个比喻要一起来看，我们能够回去，在圣经里也多次看到，我们能回去，能有任何一个，不管是不信的时候到信，或者是信的时候到更信，或者不信了不信到信，信了又不信，不信又回去，任何一个愿意更加亲近主、爱主、圣洁良善、我心渴慕你、寻求你的意念， 都是因为神已经先寻求我们，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了。但是临到我们，我们就需要有反应，我们就必须因着神的话，圣灵的感动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就说我要回去承认我的罪过，那就是悔改相信。那么你们在那里会寻求这个你们必啊，这个你们都是那被拣选的，我们人看不出来100个人里面有多少人是这里面的你们必，但我们知道寻求神的人，被神拣选的人就必会回去，必定会去。那愿你在你的生活中不断的见证中见证出你是被拣选的人，所以你就必会去寻求者，寻求他，而且是在那里，在绝望的地方，你因为信靠上帝有盼望，你就会寻求耶和华你的神。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那个你的神都不要看清这个加的两个你的或我的，因为这都表示在约里，你不仅是神，你是我的神。我不是人而已，我是你的子民，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约的关系，有一种被拣选的关系，这个我们需要记得哈，寻求，而且是尽心尽性寻求。我们应该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，可是在堕落的人身上，我们往往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以外的所有的受造物，那么我们就在那里面失丧流离，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那么当神借着他十字架的爱，因着耶稣的救赎和生活中，让我们被剥夺被修剪被对付，那盼望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反应，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归向其他的东西，我们全心就去寻求我们的上帝。你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不过记得两件事，第一个，这个寻找一定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；第二个，一定是要恒心和全心的。恒心是指时间上的不停止，全心是指我们态度上的没有，必须是心无旁骛的哈。30节其实也是在重复29节的话，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事实上在我们离弃神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患难，只是魔鬼的手法总是常常是这种叫我们先甜后苦，主总是叫我们先苦后甜，但是魔鬼的甜是短暂的，主的苦是短暂的，主给我们甜是永远的，魔鬼给我们的苦是永远的。那么我们常常真是遭遇患难，而且注意是一切患难。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当我们离弃他的时候，在经上所记载的一切，我们后来在生命记28章29章会看到，一切的咒诅都会毫发不爽的临到我们身上。但是这一切的灾害，那当然他这里30节的这个顿号中间也有，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思想主，你就会开始寻求神，神的话就开始提醒你，你就在灰尘中懊悔，你就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你就承认上帝的美善和正确，你就归回他，听从他的话。31节，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这个在讲 Doctrine of God 的神的那个神的教义的时候，实在是很宝贵。我们通常讲神的属性，神的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圣洁、善良、全能等等，这每一个都跟另外一个有密切的关系，甚至你有一个就是有所有的，有所有的就不会漏掉任何一个。我们甚至不能够分开来讲，不应该分开来讲，因为神，你挂一漏万，你不可以只提一个部分。只是我们人的言语有限，我们领悟有限，我们只好一项一项来讲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，你在上文就看到，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刑罚的神。这些就人的经验观念来讲，好像有所区分，可是在神里没有区分，他的怜悯跟他的信实，跟他的公义，跟他的愤怒，跟他的慈爱是一样的。不过这里当就我们人来了解，怜悯是一个最恰当的字眼，他怜悯我们这些不配得到怜悯的人，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弃你。 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，他不会忘记。哎呀，我们的生活里面真是常常觉得神忘记，对不对？很多诗歌也是，主是不是仍然看顾？实在，如果我们神，我们常常被主提醒的话，我们会知道，不是他忘记你，他从来没忘记你，是我们一天到晚在忘记他，是我们在抱怨你怎么忘记我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忘记他的现实公义圣洁。我知道，我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抱怨，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抱怨，神不会忘记的。那同样的，这个有一个观念叫余民 remnant 剩余的，这个是在保罗的书信里，罗马书第九章以后特别讲到说，那个真正属于上帝的人，在经过各样的灾难和各样的筛选中，仍然存留的余数，那是蒙拣选的。我们不知道谁在那个余数中间，那个都是永远蒙神拯救保守的，不管经历多少水火。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就知道我们是不是被撇下的。那因为这一类的，我之所以要讲这句话，就是我们在很多经文里看到好像神撇弃了，神立誓绝不撇弃，然后神好像又违反他的诺言撇弃了。这个我自己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代表经文是诗篇八十九篇。诗篇八十九篇哈，譬如说这个34到36节，说我不背弃我的约，我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，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。上帝起誓绝对大卫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坐他的宝座。可是这是34到36节，过了一节他就说神就丢弃了他的受膏者，神厌恶了这个约。哇，神的出尔反尔，神说话不算话，怎么在这么简单的两三节经文里就表现得一览无遗呢？我们当然知道神不会出尔反尔，我们当然知道神说话算话。这就用我刚才观念来讲，对于属他的人，他是永远没有丢弃；不属他的人，表面上在这个约中，表面上他受洗受浸了，表面上他是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牧者了，神学院的老师了，但是心中他可能是远离上帝的。但我们人看不出来，我们人不能从外表来决定，不能从外面有没有敬，有没有点洒水，有没有名册，名字在名会有名册上，我们人只能这样看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属他的，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归向他的。那神不会撇弃这样的人，看起来撇弃没有撇弃，看起来要灭绝了也不会灭绝，看起来忘记了他没有忘记，他跟列祖所立的约，他发誓的约，这是在特别是在创世纪22章，当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的时候，神就起誓。事实上我们已经讲过，神的应许，神说任何话不管启示不启示都必定应验的。不过他特别讲到启示的时候，是对我们人来讲上帝的圣宠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